预备我们的心。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蒙你的恩被带进你的国度，作为你的儿女，是你莫大的恩典。谢谢主，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你还要在如今拯救我们，在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还要拯救我们。愿你的救恩使我们的心怀意念被你所引导，帮助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被圣灵来鉴察，被光照，为孩子在你面前能有机会来服侍，特别来向你感恩。愿主你赦免，愿主你加添，使孩子有能力可以来服侍。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就光照我们，你就加力量给我们，给我们方向，使我们在你面前存活的日子蒙你所悦纳。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祝福下面这一段的时间。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还需要传一下那个签到的本子啊，因为上个礼拜我没有来，那么待会儿你打勾的时候，就请你把上一个星期的地方也打上勾。那个签到本没有，哦，谢谢。就上个星期的部分也请打一下勾。我要特别谢谢黄霞姐妹，上个星期临危受命。给我们帮了大忙。那么我太太 Grace 跟我昨天晚上我们就打开我们的电脑，我们两个人就补课了。听了他的讲课呀，真的是感谢主给我很多的帮助呀。那上个星期的这个课没有什么需要补充，黄霞姐妹讲得很好。那这有几点我这个讲义上面没有，但是原来希望讲的部分呢，我稍微提一下我们就过去了。就是阿摩斯书最后这一个大段呢，圣经给了我们几个意象，就是阿摩斯先知他从神那里得到的意象。那么每一个意象也有他的信息啊。那么第一个意象呢，就是有关于神有意思要降一个灾，就是蝗虫的灾。那么这一个意象呢，结果因为先知在神的面前带老百姓向神求，所以神就免了。那么蝗虫呢，跟普通我们在草丛里面看到的这个蚱蜢或者蚂蚱，在古时候没有办法分开，以为他们是不同的动物，因为样子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 比较清楚，其实平常那个绿色的很害羞的单独生活的那个马蚱，或者是台湾话叫做什么，叫做草莓啊，是吧，那个很害羞的小动物，当它缺粮食而必须好多同伴聚在一起的时候，它们摩擦它们的后面的大腿，身体就产生一个化学物，让它立刻几个小时之内就开始一连串的变化。其实古时候以色列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已经翻开阿摩斯书的话呢，请你往前面再翻一点点，就是约珥书。在约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说，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这边用了几个不同的名称来形容这些把植物吃得干干净净的这些昆虫，其实就是都是从马蚱啊，或者是叫做蚱蜢，它一步一步变成体型比较大的、凶猛的，能够一大群聚在一起的，繁殖非常迅速的，而且飞起来把太阳光都遮住的那个蝗虫的灾啊。其实这几种虫古时候注意到，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生物啊，虽然给了不同的名称，但是是指它在从马蚱变成蝗虫，它有六个不同的变化的阶段，那么给它不同的名称。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阿摩斯书第二个意象，就是神要降火。一听到火，我们住在加州的人最近心里面都会很紧张啊。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住得比较远，离开火比较远，那么我们是住在 San Ramon 跟火的距离呢是也许比很多弟兄姐妹要来得近，所以Grace 跟我们就也打了包，但是我们想来想去，什么东西是我们一定要带走的呢？想来想去好像没有太多啊。当我们面临这个生命要做一个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拥有的大部分的东西，我们 either 是带不走，或者是我们不需要带走。那么这个是神降火的意象啊。但是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之前，彼得后书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能够看见的这个世界都要被火所烧，然后整个都要烧化掉，没有了啊。那么火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第一个是毁灭，但是呢更重要的，火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洁净。当神要洁净某一样东西、某一样事情、某一群人，那么这是一种神使用的方法。这一个意象当中，因为先知阿摩斯在神的面前代替以色列 百姓来向神哀求也免了，但是并不表示将来没有发生。在后来讲了这个话30年之后的亚述帝国来征服以色列的时候，是仍然发生。第三个意象就是所谓的准神的意象准神是古代他们做建筑的工人或者工程师，他们用来量一个墙壁或者一个建筑物，它建造是不是跟地面是90度垂直的。它的这个做法是非常简单，就是把一个铅块用铅做的一块绑在一个绳子上面，那么手提着绳子的另外一端，因着地心引力的作用，这个绳子就是一个跟地面呈90度垂直的一个线那么在这个意象当中，神所拿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准绳。那么上次黄霞姐妹也讲过，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建造跟世界上万国万民不同，因为他们是有神的律法，也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真理。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有神的恩典，也就是祭司的系统，带领以色列老百姓在神的面前赎罪忏悔，然后重新和神和好。那所以真理和恩典就是建造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准绳，那么也是神要用来鉴察验收这个工程的方法。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不是古时候的以色列人，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充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被建造在现在的教会，也是耶稣基督的国度里头，那么神用的方法跟古时候他对待以色列人是完全相同，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恩典。那么关于准绳的部分，这个意象神就直截了当告诉阿摩斯先知说，我不再宽恕他们，所以这个部分神已经定义要审判要惩罚，因此阿摩斯先知就没有再向神求饶恕以色列的老百姓，但是神仍然给了他们30年的时间作为悔改的基础。关于7章第14节，先知阿摩斯介绍自己，他说他是牧羊人，又是修理桑树的。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里他说他是修理桑树的。古时候养蚕的技术跟种桑树的技术是在中国，在丝绸之路没有开通之前，丝绸之路要几百年以后才开通，那么中东那里没有桑树。如果你手头有 NIV 英文版的圣经，你看它上面不是写的桑树，它是写的 sycamore fig， 所以呢是一种无花果树。这种无花果树呢， 它生长的区域是在中东和北非，我们中国是没有的。那它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中文是翻错了，它是故意的。它差别在哪里呢？我们在加州看到的无花果树，它的叶子，它的边缘呢，是多半是好几瓣，然后当中是开开的，对吧？你家里有无花果树，你就会知道。但是阿摩斯这里讲的桑树呢，它那个虽然是无花果树，但它叶子的边缘呢不裂开，它是合起来的。所以当我们中国人，如果你旅游到中东去看到这个叶子的时候，你不会说它是无花果，你会说它是桑树。OK， 那么这种圣经的翻译方法不是这个规律，但是是一种例外规律以外的一种一种方法，叫做情境化啊，英文叫做 contextualization， 就是目的是要让读的人能够用他所能够看得到、能够学得到的范围的知识去了解圣经的话。那么比方说中美洲瓜地马拉以前的原住民有一些会杀人吃人肉的，但是他们的文化里面没有一个观念就是饶恕，没有这个观念，也没有这个字。所以你要把圣经翻译成为他们的言语，让他们知道人跟人可以彼此饶恕，就像神会饶恕我们的罪孽过犯，那你怎么表达啊？那么以前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许听过这个，有一群的宣教士，他们到瓜地马拉去啊，他们就死在那里，但是他们的妻子在悲痛当中，他们仍然继续他们丈夫传福音所没有完成的工作，去接触这一些野蛮的一些原住民。那么当地的人要过了很久一段时间才能够了解说，哦，这些人所带来的一种是全新的，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事情，对我们是一个新的观念和学习，就是饶恕。那么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说这个桑树这个翻译呢，我们应该是能够 appreciate 这些宣教士来中国他们当初翻译和合本的时候所下的苦心。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把第八章的经文把它全部读一次，请翻到第八章，我们一起来。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数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 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伤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启示的说，但哪，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启示，又说，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启示，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另外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对我个人来说，我能够准备摆上的，就是给各位弟兄姐妹一个我们要读阿摩斯书最基础的一些看见。那么但是呢，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在将来你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能够再进一步在阿摩斯书上面去听听或者看看，一些比我好得多的老师他们所讲的。那么在网上呢有不少，那我只推荐一位，就是在你的讲义第二面最下我手写的那一位哈，胡维华老师。那么在YouTube 上面，你如果写空中圣经学院阿摩斯书，或者你写空中圣经学院胡维华老师啊，这样就可以找得到。他一共是12讲，每一堂大概是26分钟啊，所以时间上不是很长。那么胡老师呢，他是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旧约副教授，精通希伯来文以及古代中东另外一种这个很少人讲的语言，现在那一族的人也没有了，那叫 Ugarite 全世界现在能够讲那个语言互相彼此之间能够沟通的学者大约500人啊。所以我是 highly recommend 大家听听他讲的。那当我在准备这个课的过程当中我发生了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今天这一课，我曾经请教过他，那么他给我很好的一些回答。好，我们开始从第一节。第一节开始就告诉我们，神给了阿摩斯呢第四个意象。这个意象呢是让他眼睛可以看到一个筐子，里面呢有熟透了的果子，所以是夏天的果子啊。那么但是我们读中文读不出什么，可是在原文里头啊，那么专门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夏天的果子，他们的发音 叫做 Kites， 结局这两个字读作 Cats， 所以呢神跟先知之间呢是用一种视觉上面跟听觉上面双重的轨道，让先知能够抓住神的意思啊。那么这一种的教学的方法现在是非常的普遍啊。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时候Balex 传道他就用 PowerPoint 给了我们很好的教导，他一面讲然后 PowerPoint 让我们一面看啊。那么同样的道理，神对先知用这个方法让他一下就抓住神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啊。在这一个比喻或者意象当中的比喻呢，神加了一句话在第二节的最末了，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个说法跟前面上个星期神对他们讲的说我必不再宽恕同样的话，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先知在这里呢没有再向神在哀求说求神饶恕了，没有了啊。那么第三节，主耶和华说那日，就是将来这个结局来的时候，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嚎啊。这个殿在这里呢可以翻译作神的殿，也可以翻译作王的宫殿，因为在原文是同一个字。那么如果你有兴趣查一些英文圣经的版本，那么有一半是翻译作神的殿，有一半是翻译作王的殿啊。那么无论如何，我们比较容易想的，因为这里是在讲人跟神的关系，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在神的殿当中要唱赞美诗，要唱一些欢天喜地的啊歌颂也好，神的祝福也好等等这样的诗歌的时候，但是气氛却完全改变了。众人在那里没有欢乐，只有哀嚎，没有欢喜，只有悲伤啊。然后呢在各地啊，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在外面呢人的尸首被抛弃。以色列人跟我们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很重视一个人过世以后要把他的身体用合适的方法把他安葬在土里。但是特别这里神说没有人去照顾这些尸首，因为死的人太多了，所以呢用抛弃这个字，那是非常可怕的光景。但是将来亚述帝国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光景。然后说无人作声，无人作声，本来是欢欢喜喜的节日，但是大家都没有声音，因为心里面悲哀到了极点。然后接着第四节开始，神就把他要指责这一些欺压贫穷人，这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他们的行为一样一样的指责出来。他说 这里要指责的不是全体的以色列人，而是指责其中那一些高高在上的，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这是神说的话。第五节，你们说月数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那么以赛亚书66章23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月数和安息日怎么样呢？都要敬拜神。所以月数就是这个农历或者月历的第一天，每一个月的第一天啊， New Moon 就是第一天，安息日就是每一个星期的第一天。那么这些日子都是不要做工，都是要在神的面前安静享受跟神的同在。但是北国这一些掌权的人，他们一面过着安息日，一面过着月数的日子，不能做买卖。不能做买卖的时候，不是单单不做买卖，而是心里面跟神亲近。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心里面是在想什么，他们心里面是急着说，为什么还不过去，时候还没到，我早上8点钟要开门，现在为什么才7点，我就不能开门，不能把这个招牌挂出去啊。所以心理上没有安息，心理上并没有在守这些节期。下面说，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原文小升斗，这个升斗是用的一个容量啊，一个容量的一个名词啊。那么就是中文翻作什么 ？Homer 赫摩尔。那么收银用大等子，它原文是说舍克勒啊，舍克勒我们比较通常比较知道，就是古时候的一个钱的单位嘛。那么好了，我们中文用大等子，这个是非常传神，但是呢，是对100年以前的中国人传神，对现在的中国人可能不传神。那么等子呢，以前是菜市场买菜是用那个杆秤，有人看过杆秤吗？啊？那但是呢，有一种杆秤呢是很小号的，是用来称金子、银子，或者是称药。古时候的中药房呢就有那种小的秤，那个叫做等子。可是呢，无论是杆秤或者等子呢，你要知道它秤的重量，必须要在它的杆子上面画格子，对吧？好。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他们用的这个秤呢，收银子用的这个秤呢，把那个格子呢画宽一点，所以你明明买了东西要付给他一个舍克勒，但是放在他的这个等子上面一称，说你给我的银子不够一舍克勒，你还要再加一点钱啊。大家明白这个吗？啊，所以呢，他卖给我们的时候，比方说一升的麦子，可是呢，他特别去制造一个升呢，是小一点。所以呢，我们拿回家以后，把麦子放在一个标准的一个升里面一量， 不到一升，只有也许 0.9 啊，所以这双重的剥削，对吧？啊，双重的剥削。然后呢，最后说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那我们小的时候都买过这样子的东西。那好，这一节呢，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是一个大户人家，他家里有大的仓房，有足够的粮食存着，他会不会急着在安息日一过就要赶快去买点麦子，要不然家里的人就要饿肚子了？不会的。所以只有什么人是要经过这些剥削呢？都是穷人，都是穷人啊。所以这是邪恶再加上邪恶。好，第六节，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那么怎么说用银子可以买贫寒人呢？怎么说用一双鞋可以换穷乏人呢？我们如果回到第一章，我们不必翻回去哈，就让我们知道当时的中东人是常常会被别人卖做奴隶的，对吧？那么卖做奴隶其中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欠了钱，欠了钱。好，如果我们买了东西付不出钱，那店主说，那你写一个借据，你欠我多少钱，然后呢每一个月你要付我多少利息。但是对于越穷的人，他的利息会越多呢还是越少？到现在银行还是做这个事啊， credit card 公司还是做这个事啊。你如果越穷，你要付给他的利息的这个利率是比较高呢还是比较低呢？比较高嘛，对不对？所以穷人他如果今天欠这个店50块钱，下个月他付没办法付清，就变成60块，再过一个月几个月以后他就变成欠100块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手头有钱，你当场就付了，或者你用 credit card， 你下一次账单没来你就付了，你不会被他收更多的费用，对吧？但是越穷的人，他们经过这些借债就一层一层的皮就被剥掉了。这里的经文很生动的就告诉我们，你想想看，一双鞋子能够值多少钱呢？但是如果你付不出，你也付不出利息，到将来节节上升变成一个很大的数目呢，这个店主可以把我们拿去卖掉变成一个奴隶。因此第七节，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这里雅各的荣耀是什么或者是谁呢？就是神他自己。所以我们记得上个星期有讲过，神要决定做什么事情，他跟人用人能够懂的方法就是启示。但是启示通常都要指着比自己更大的来启示，没有谁比神更大的。所以神是指着自己启示，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说的话绝对不会更改，一定执行到底啊。所以第七节神的意思是说，这些人他们一切的行为我必永远不忘。但是并不是不忘就算了，神 是深渊的主。我们一生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经历许多的痛苦冤屈，没有人替你伸冤，但是有一天神会替你伸冤。第八节，这些事情在人看起来，虽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无商不奸，全世界的商人都作弊，但是在神看起来不是这样子。神认为升斗也好，等子也好，什么都是要用实实在在的，不可以有诡诈的天平，这圣经的话。那么第八节，神说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这里是一个对将来的预言，也就是说会有很大很大的地震。我们如果回想到阿摩斯书第一章，就记得在乌西亚王年间大地震前二年，先知阿摩斯讲了这些话。那么讲了这个话，过了两年大地震就来了。第十节，第九节，回到那日，这里讲的那日呢，是又回到说，将来神要借着亚述帝国来惩罚他们的那个时候。那么，天上的景象就是日头在午间落下。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讲过神处罚的时候连续三天没有太阳，在埃及嘛，对吧？在埃及有三天的黑暗。那么一样的，神要让应该是中午最亮的时候变成黑暗，在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第十节说，我必使你们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那么节期变为悲哀，一开始就已经讲过了，歌曲变为哀歌，在第三节也讲过了，神再一次强调这些事情必然发生。那么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也讲过了，但是在这里呢，神换一个方法来告诉我们说，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这些举动就是中东地区的人他们家里遇到丧事的时候，他们会把头发剃光，然后身上会披麻蒙灰啊，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那么如果说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现在国内很多家庭还是一个孩子，那么如果这唯一的孩子过世了，这个做父母亲的心情是怎么样呢？非常的悲哀，非常的悲哀。也许现在做父母的他悲哀是为着自己心爱的孩子没有了，但是在古代除了这个以外，人老了是要靠儿女来照顾他们，养活他们。唯一的儿子没有了，也就是等于将来自己的年老没有人照顾， 没有人养活他们，他们就走上绝路啊。那么这是对以色列人他们的 impact， 对他们的这种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好，下面十一节很有名的经文，主耶和华说，我们一起来念，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随口能够把这一句背出来，是吗？而且这一句经文也做成了一首诗歌，有人会哼一下吗？对，人饥饿并非没有饼，人干渴并非没有水，对吗？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但是在准备的时候呢，说实在我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你看我们讲义上面英文的 NIV 翻译这一句话，他说 The days are coming declares the sovereign Lord when I will send a famine through the land, not a famine of food or a thirst of water, but a famine of hearing the words of the Lord。 跟我们的翻译稍微不一样，他的意思是说，不错，神说要降一个饥饿，一个饥荒，跟降一个干渴，但是不是缺少粮食的饥荒，也不是缺少水，而是哪一种饥荒呢？是没有神的话。那么这个翻译就跟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有出入了。有出入了，那我就祷告说，糟糕，那我要怎么讲？那我就第一个，我就先请教旧约的老师，我就写信给刚刚提过的这一位胡老师，我说请你帮忙查一下原文，他的意思到底是怎么讲。他说好，那我就用把它翻成英文给你。我收到英文一看呢，跟 NIV 的翻译就是完全一样。我说这个恐怕我要讲这一课我就有麻烦了。然后我又再查，因为除了和合本以外，中文的圣经翻译呢还有好几种。一种是现代中文译本，一种是圣经新译本，还有吕正中译本，甚至于天主教还有一中文的圣经叫做诗高译本。我去查这四个版本，他们的翻译跟 NIV 完全一样，所以我的最后就想通了一点，我说我要去听听胡老师他讲阿摩斯的时候讲这一段他怎么讲。他用四句话就讲过去了，但是我在这当中学习到了一样事情，就是当初几位来中国翻译和合本圣经的那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是非常熟悉圣经，他们精通希伯来文，他们所熟悉的英文版圣经呢就是现在还在用的 King James Version， 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其他的圣经版本怎么翻，但是他们从神那边有一个同合一的看法，就是为什么神要降这样子的一个饥荒呢？就是原因 就是人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把这个这一节经文的重点放在原因上面。OK，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对神是双重的感谢。你如果以前跟我一样不知道有这样子不同的翻译，你已经是被神所祝福了。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有不同的翻译，神给我们另外一个祝福。 OK， 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就读这一节的圣经，知道真正的重点是要我们听神的话。好，那么下面呢，接着神就从十一节讲完以后，接着讲说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这个事也有历史的印证。我们看圣经里面先知书，当南国犹大国家被灭亡之后，在他们回归耶路撒冷之后，甚至于神都派了不同的先知来对他们讲话，不是吗？像撒迦利亚书、马拉基书，都是在他们国家灭亡之后，神还是有话对他们说。但是北国灭亡之后，神没有再差派一位先知对北国的人说话，没有了。所以神讲的话句句都要定准应验。好，他说人没有神的话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十三节，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主耶稣引用生命记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要靠耶和华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当这个神的话使我们能够进入永生的盼望没有的时候，那干渴发昏只是轻描淡写，它的后果其实非常的严重。最后一节，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启示的说，我们先停在这里。原文是讲三件事情。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在圣经没有记载有金牛犊，所以这个和合本有一个挂号说原文作罪啊，那么所有的英文版本也没有翻译作金牛犊的，也没有翻译作牛犊的。那么圣经有记载的金牛犊是两个地方，一个伯特利，一个但啊，没有第三个地方。那么所以这个地方的翻译呢，我们想可能翻译作罪是比较好啊。那么撒玛利亚是崇拜偶像的中心之一啊，所以这里显然是在讲那里的偶像被一些北国的人来敬拜。第二段，但哪，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启示，这是第二段。在但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金牛犊，可是金牛犊并不代表耶和华神。虽然他们骗老百姓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但是这是对神的亵渎啊。第三段又说，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启示，这是第三种敬拜偶像的。别示巴不在北国，而在南国犹大， 并且是在南国犹大的近南边。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说，以色列全部的人如果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经常常说从但直到别是巴的人都出席，类似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一北一南。那么拜偶像的人，他要去敬拜真神，他只要走一半的路到耶路撒冷就可以了。但是呢，拜偶像成了习惯的人，他宁愿再走一倍的路到别是巴去拜一个偶像，而不愿意走到半途就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真神。所以神对这三种人说，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神的惩罚随着神的命令是必然要实现。那么我想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父，我们感谢你把经上的话流传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的警惕。主，我们也真的是求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因着这一些严厉的话，主啊，保守我们的脚步，不要让我们偏离，让我们在警醒当中来接近你，让我们存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前。主，为我们弟兄姐妹追求的心来感谢你。主，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未来的一周里面做工有力，心中有喜乐，你把平安赐给每一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